请问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所说的是不是叫我们要得圣灵，要受水洗？如果是的话，等于是说，因为耶稣这句话是说，我们刚才回应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果能够重生呢？岂能够在继母腹出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里的真实，这里的道理是牵涉到重生。OK， 所以我刚才请问各位，一个得圣灵没有接受水洗的人，到底有没有重生？没有。一个接受水洗的人还没有得圣灵，到底有没有重生？有。OK， 好。所以这一段谈的是洗礼，而不是谈要洗礼还要得圣灵。就要谈洗礼又要得圣灵，是去拿别的经节，不要拿这一节。因为这里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这个问题是从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OK。我们今天将得圣灵当作是灵生，对不对？那我请问你，那他的洗礼就没有效了，因为他的洗礼是从肉身生的，你有没有否定他是灵生的？不是吗？我们今天的看法。所以其实耶稣讲这一段是在讲我们今天的洗礼是有水又有圣灵，所以这也是对照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约翰呢是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的，但是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呢，他是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的，所以这是分别出耶稣的洗礼跟施洗约翰洗礼的不同。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纯粹水的洗礼，耶稣的洗礼呢在这水里面有圣灵，所以才叫做重生。要不然我们的洗礼跟施洗约翰洗礼是一样的，你如果将三章六节分成两个部分，水洗灵洗，那等于说水洗并不是灵洗的，那这样就糟糕了。 OK， 这是我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就看回来，亚当，亚当被造成为有灵活人，接着他犯罪。我们知道说他被造的时候身体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犯罪之后圣经就写了一节圣经节，我很喜欢那节圣经节，亚当犯罪之后呢，他怎么知道犯罪？他自己怎么知道？
躲起来。
他怎么会躲起来？圣经说天起了凉风。怎么会有人天起来，我觉得这句话写，我不想为什么这句话在这里啊，我真的不想为什么这句话在这里啊，我只能是说他身体有变化，知道说有凉风，天起了凉风，说糟糕了，我变了，不再像以前一样，所以人家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突然间就躲起来了。好了，所以亚当死了，神说你吃了这个必定死，这个死呢是叫做死在最终，而不是肉体的死亡，你吃了这枝必定死在最终。所以其实这里呢，我们若仔细去看哦，产生一个很多的疑问。神说你吃了这枝必定死，撒旦却说你吃了这枝必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那夏娃亚当就吃了，第三节呢？第三章神怎么说呢？糟糕了。这两个人跟我们一样知道善恶，有没有？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了，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从这句话来看，到底谁在说话？神说你吃的必定死， 撒旦说不会啊，你吃啊，你吃的是什么？你会像谁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啊？最后神自己都承认了，糟了，他们跟我们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的，所以撒旦当然要骗他们，撒旦也要骗他们。神肯定了撒旦所说的话，所以撒旦应该是没有骗的，不是吗？所以这就产生另外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请问撒旦知不知道善恶？撒旦知道善恶吗？撒旦必然知道善恶啊，不是吗？因为在圣经里面说，那个将义的说成不义的，那个将恶的说成是善的，有过了，对不对？所以撒旦的特色，其他是跟谁一样知道善恶，但是呢，他善恶的观念是跟神相反的。神说这是善的，他说这是恶的；神说这是恶的，他说这是善的。哦，其实我们一生的诱惑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叫诱惑？就是善恶颠倒的诱惑嘛。弄到这里头晕马上啊。其实知道双方都是知道善恶。亚当夏娃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必然知道善恶，因为他们如果不知道善恶，神下一道命令是没有意义的。你跟小孩子说你不可以到处撒尿，没有意义，因为他小孩子他本来就是到处撒尿，一岁两岁。OK， 你下这个命令必定要假设对方能够做得到，才知道说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夏娃刚开始他不做，然后我不可以做，因为神说什么？但是魔鬼呢，一步一步的诱惑他。那亚当就吃了，这里就是说糟糕了，他跟我们一样知道善恶，一样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吃到生命树就完蛋了，吃了生命树之后，这整个世界全部颠倒了，全部颠倒了。所以神将他赶出去，他是知道善恶，但他善恶已经跟神是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福音，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将世卫生再转回来，不是吗？啊，简单的说了，就是转回来。所以没有错，撒旦并没有骗他，理论上，但是其实是让他一个翻转，跟什么翻转？他就死了。最简单讲，他就死了。亚当夏娃死了，他死了第一次啊，他吃了三个果，他死了，第一次的死。接着神说，那你还要归土，你还要归入尘土，因为你是从土出来的。所以他第二次的死呢是归土，第二次的死归土。那什么叫救恩？救恩是要两次的复活，如果你只是一次复活的话，你是没有救恩的。因为亚当是死两次进入尘土，所以我们一定要活两次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所以呢，第一个要受洗，受洗是第一次灵命的复活，他是死在最终，死在最终啊、哦！所以当耶稣来，他第一个呢是从这样从罪救出来，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从罪里面复活，第一个复活脱离罪。脱离罪，脱离罪之后呢再来呢身体要改变，身体要改变。我们的得救最后的决定关键在身体改变。一个信主受洗得圣灵说方言行善事的人，最后如果身体不能改变，他并没有得救。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是到最后你身体改变了，那时候才是神的儿子。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听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找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做翻译版会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得到儿子的名分呢？就是身体得赎，这英文版就很清楚，身体得赎。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有得到儿子名分的应许，但是并没有确实得到。最后得到是在复活的那一天，你的身体能够得赎。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哥林多前书来说，要在你的身体上来荣耀神，但这个不只是行为而已，因为行为是比较内敛，为了自己而已。其实很多是要放出神的光来，放出彩虹的光来，让别人受益。别人不能受益的行为，应该不是神所喜悦的行为了，可以这么讲。所以我一向不认为说你要得救，你到圣山里面去修行能够得救，这我不认为。我不认为说在圣山里面修行自愿啊，哇，为了不犯罪到圣山里面去修行能够得救，这不会的。因为耶稣来是要跟你算账，你有没有？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干嘛？我饿了，你给我吃。小子里面那个来了，你到底有没有给他喝？这都是要往外的。所以我总觉得说，一个人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若不能带给周围，或是这个教会，但是你讲周围讲的人的教会，不要只是讲教会哦，不能带给你周围的人感受到你那种从神那边来的热量，或是那果子，你是不能得救的，你身体是不能得赎的，因为你并没有在你的身体上的荣耀神，没有借着你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其实相当重要，相当重要。我们现在是很强调灵修。就内敛，你就禁止祷告，房子就倒起来，嘴就再来就可以了，就不是这样。你要走出去，让人从你的身上享受出神的果子来，让人在你身上看出神那光彩。这个在我们看雅各哈，就是中间的那个雅各，正好上什么？我们看雅各的第二章，雅各第二章第十四节，这是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躲人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着和你的面貌秀丽。这是神对那些愿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不出来的那些人一个很大的恳求，请你出来，走出来，让我看见你的面貌，因为你是新造之人啊！这个全世界，我从你们当中，从这些使人当中拣选你们，就是要让人看出什么叫做神的形象来。结果你们躲在这个磐石穴中，请你出来，让我看见你面貌的改变，让我能够听见你口出的甜美的福音的言语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才能够。两次复活，那第二次复活呢，就是身体的主。当然，身体得赎就是要靠你灵修之后所行出来的行为。在你的，所以保罗说啊，要在你的身体上来荣耀神，让人家看出你这个形象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吹了一口气在亚当身上，他从此成为新造之人，因为神在里头，他成为什么人？那接着呢，他就犯罪了。犯罪之后呢，神的救恩就重新再来，重新再来，从灵命的复活进入身体的改变，那整个救恩就成全了。那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哦，这我们可以带过一下哦。我不晓得剩几分钟啊。我们是等一下几点吃饭？早点吃熟。好，那我们这段谈一下哦。这段，我们来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这我想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大家都非常清楚。请问，神在创造亚当之前，到底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亚当的犯罪是必然的呢，还是所谓自由的选择？我们目前在基督教界里面，不止我们这些教会，其实我们这些很多理论是从外面拿进来的，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谈了半天啊，很多东西啊，当某些人谈到，比如说我谈到的时候，我谈的时候都会说圣经拿出来，请你拿出圣经解。那如果他们谈的时候都不用圣经解。比如反正讲的就是圣经的哈，比如说得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圣灵在哪里？没有啊，但是好像是真的一样。那如果这句话是出于我讲的话，那绝对不行。你说，请你回复圣经的，你不要乱觉啊， 不是吗？好了，我们现在是说亚当目前流行是亚当的犯罪，神为什么不阻挡他吃占了果？为什么？因为神给他自由啊，哦，自由是最可贵的啊，哦。人如果不能选择，他就是没有尊严了啊，哦，他没有尊严，那就不是人了。那神为了爱他，保住他的尊严呢，就让他选择了。这个理论很奇怪，因为自由是人的尊严的概念是最近的，不是从古时候到现在，不是吗？是最近的。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说这是掺杂现在的很多的学术在里面，当然不见得说现在学术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来回想。我们现在就重新来思考，这是创造啊，嗯。请问神在创造之前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为了维持住神的全知全能，你必须说神知道，不是吗？所以我说其实很关键在哪里，很关键是我们对全知全能的定义不清楚，所以产生很多的错觉啊，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你对任何人坚持神是全知全能，你就问他，神所愿意的，是不是一定会成就？他就说一定的。但是神愿意人人得救，为什么不能人人得救？一定有问题。好，神所不愿意的，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以神的全知全能，一定是不会发生的。全绝对全能的人，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还是会发生。神不愿意百姓拜偶像，百姓是拜偶像的，所以你这个定义已经错误了，已经错误了。就像耶稣洗犹大的脚，我们是这么说了，甚至没有这么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多推论啊。耶稣为什么要洗犹大的脚？为了要挽回他，对不对？要挽回，这是我们的看法。那我请问你，耶稣是真心挽回，是假意挽回？以耶稣的全能，挽回不了一个犹大，那你还有什么盼望？对对，如果耶稣真的所谓这普通话发功起来，犹大能够挡得住吗？挡不住啊！如果耶稣真的有心挽回犹大，犹大有可能不挽回回来吗？一定是不可能啊！按照你理论，那为什么最后犹大是没被挽回？你只能说按照你的定义，你只能说耶稣。我们目前在基督教界里面，不止我们这些教会，其实我们这些很多理论是从外面拿进来的，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谈了半天啊，很多东西啊，当某些人谈到，比如说我谈到的时候，我谈的时候都会说圣经拿出来，请拿出圣经解。那如果他们谈的时候都不用圣经解，比如反正讲的就是圣经的哈。比如说得圣经充满，是被圣经充满的前提，圣经在哪里？没有啊，但是好像是真的一样。那如果这句话是出于我讲的话，那绝对不行。你说，请你回复圣经解的，你不要乱解啊，不是吗？好了，我们现在是说亚当目前流行是亚当的犯罪，神为什么不阻挡他吃占了果？为什么？因为神给他自由啊，哦，自由是最可贵的啊，哦。人如果不能选择，他就是没有尊严了啊，哦，他没有尊严。那就不是人了，那神为了爱他，保住他的尊严呢，就让他选择了。这个理论很奇怪，因为自由是人的尊严的概念是最近的，不是从古时候到现在，不是吗？是最近的。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说这是掺杂现在的很多的学术在里面，当然不见得说现在学术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来回想。我们现在就重新来思考，请问神在创造之前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晓不晓得亚当会犯罪？为了要维持住神的全知全能， 你必须说神知道，不是吗？所以我说其实很关键在哪里，很关键是我们对全知全能的定义不清楚，所以产生很多的错觉啊。就像我们刚所说的，你对任何人坚持神是全知全能，你就问他神所愿意的是不是一定会成就，他就说一定的，但是神愿意人人得救，为什么不能人人得救，一定有问题。好，神所不愿意的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以神的全知全能一定是不会发生的，全绝对全能的人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还是会发生。神不愿意百姓拜偶像，百姓是拜偶像的，所以你这个定义已经错误了，已经错误了。就像耶稣洗犹大的脚，我们是这么说的，甚至没有这么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多推论啊。耶稣为什么要洗犹大的脚？为了要挽回他，对不对？要挽回，这是我们的看法。那我请问你，耶稣是真心挽回，是假意挽回？以耶稣的全能，挽回不了一个犹大，那你还有什么盼望？对对，如果耶稣真的所谓这普通话发功起来，犹大能够挡得住吗？挡不住啊！如果耶稣真的有心挽回犹大，犹大有可能不挽回回来吗？一定是不可能啊！按照你理论，那为什么最后犹大是没被挽回？你只能说按照你的定义，你只能说耶稣其实也没有那么愿意，是不是？所以魔鬼还能够进入他的心呢？如果你真的全部保护他，谁能够阻挡你？所以这个理论一定有问题，这个定义一定有问题，这个定义有问题。所以有一次在这里，就会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哈，神怎么会管这么多事情呢？今天这两个蚂蚁打架，神在创世以前晓不晓得？那你说知道？我不骗你啊，一定知道的。我今天讲这句话，神在创世前就知道我这个时候会讲这几句话。今天其实这已经通过了，我们这一次已经通过了，那是2011年通过的，那时候当然也是因为有很多因素，血气之争啊，通过这个议案，那两个长老被痛骂一顿，那时候陈道长老说你们不要这么写，你们这么写的话很多东西都不能谈了，因为在还没有创造之前，审判已经结束了嘛？因为神在创造之前，神都知道了，所以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要审判呢？哦，就被骂，被一个年轻传道骂：“你这个当长老的，竟然不想神的全知全能。”陈长老说：“不是这样的，对不起，那你的神的预知预定就错误了，不是吗？因为事实他已经犯罪了。”所以你不能说神的预知他会犯罪，因为没有啊，因为他有不犯罪的可能。那你如果告诉我说他没有不犯罪的可能，他必定要犯罪，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因为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就是预知预定亚当会犯罪。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亚当是自由选择，是自由意志选择？不可能啊，他没得选的，他必定要犯罪。所以我们现在抛开这些不讲。因为这些理论跟圣经都没关系，包括的理论都没关系。好了，我们讲说，好，神在创造，所以我一定要假设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爱，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最好的，都是最爱我的。OK， 人所犯的错误，人自己承担，所以要被审判。人可以违背神，但是他最后要被审判，一定要清楚哦。如果没有最后审判，其实神呢不是那么伟大，因为他不能掌控全部。因为整个历史告诉我们，整个圣经历史告诉我们，多少人在违背他，他能够怎么样？你在里面叫叫叫哭哭哭，神自己都说我很伤痛，我都哭泣了，神自己说的了，那又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如果有审判，我就可以承认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有办法掌控一切。如果有审判的话，好，那如果没有审判，那其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你是什么都不行。所以整个圣经历史才会这么悲惨。你是多么的愿意百姓悔改，耶稣说得很清楚啊，我是多么的愿意像母鸡招小鸡一样将你们招进来，但是你们却不愿意。我要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心愿意啊？以你的全知全能，这么大能大力，谁能够阻挡你？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了，圣灵能力很大，但是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就可以消灭圣灵感动。你不要告诉我说圣灵能力多大，对不起，我就消灭他。 那我不是比他更伟大吗？圣经写得很清楚啊，我们可以消灭圣灵感动吗？对不对？我们好像胜过他了。对不起，你可以消灭圣灵感动，但是你要被审判。好，所以这里其实牵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的，如果你在加州因素就很清楚了，恶的存在，只要恶的存在，你让它加进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所愿意的恶是可以破坏的。但是恶若破坏神的工作，他必须被审判。人若跟恶在一起来破坏神的工作，他必须被审判。神不怕你破坏他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被审判。所以神是必定得胜的神。所以其实神有两个啊、耶稣基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没有？那你就不要告诉我说，地上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神执行。我们今天不是面对教会这个事的阿德神的意啊，那神在天上都头晕了、啊。我教你们祷告，就是说愿我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结果呢，地上每个发生的事情，你都说是由我的旨意，那干嘛要祷告？不是吗？但我们今天信仰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凡事情既成事实的，我们都说有神的意，其实没有。很多既成事实是让神非常的痛心，非常的愤怒。他巴不得我们能够起来的消灭，让地上能够像天上一样。但我们现在失去这个心了，因为整个观念已经教导你说，既然既成事实了，那已经有什么意义？那既然是有什么意义，就是没有人有错。OK， 所以呢，这里就牵扯一个观念，什么叫错？今天自由的概念就是选择，你能够选你就有自由，你若不能选就不能自由。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国家跟非民主国家，就简单的说嘛，你能不能选你的总统 OK， 你如果能够选，表示这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你若不能选就是没有、啊、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思想已经被这个外面 的这种东西混杂，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么说，有自由就是人权嘛、啊，所以呢，神爱亚当，因为呢很喜欢他，所以呢明明知道亚当要犯罪，所以呢神就不理，然后去犯罪，好，为了让他有自由。好了，到这个阶段我勉强可以同意了。那接着呢，当我选了之后，你为什么打我？你不是说给我自由选吗？为什么你我选了，不是你喜欢打我一下，然后将我赶出去？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所谓的救我，就是要改变我的选择，不是吗？那我的罪行在哪里？你前面说的那么好听，那我不阻挡你，是为了给你自由选择，你不听我话也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人嘛，哦，所以我一定要给你自由嘛。问题是我选你，你干嘛救我？你干嘛否定我的选择？而且还说我如果不回来，就要叫我掉到地里面，我没得选择呢。凡信耶稣的，能够得到；不信的，必被钉锤。那你去选，没得。所以整个就破坏了，整个自由的概念就不见了。其实这是个假象，他这个自由根本就不是真自由，根本就不是，它是一个惩罚性的东西。在自由里面是不被选、不被惩罚的。你选民主党、共和党是你家的事情，他不能说你选了共和党、民主党当选就这样关起来，非洲是有啊，你都选错就关起来，那真正自由是没有啊。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既然没有自由，那亚当有什么犯罪？他的犯罪是神因为尊重他而犯罪吗？或者是因为另外一个因素啊？那我们看啊，更多后书。更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的那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使徒在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亚当的犯罪是被引诱了，一个被引诱的人是没有自由可言，是没有自由可言。你骗一个小孩子，三岁小孩子说，你如果叫我爸爸，我就给你跪他，他就叫我爸爸，你不能说他自由选择。 他这个选的是为了这一块糖，不是他这个选，他是被骗了，被这块糖骗了，所以做这个选择。OK， 所以亚当按照圣经来看，他们吃了神所做不可吃的果子，是因为被骗、被诱惑而是自由选择。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能够谈这么久说是自由意志，我真的不懂，圣经一个根据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传的讲那么久，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圣经的根据却是他被引诱了，既然是被引诱，就是不再有自由选择，因为被骗了。OK， 所以我们就回来，亚当被骗，所以他选了上帝，所以神就改拒，然后神要救回他，救回他。那这就牵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在圣经里面，在有绝对标准里面，人世间因为没有绝对标准，所以你必须选择叫做自由。但是在有绝对标准当中，到底有没有选择权？我们就这么想，你将来进天国，是否站起来说哈利路亚？你要不要站起来？你是坐在那边说，我现在看我有自由啊，我现在看那没有啊，是我捡就起来，是我跪下来就跪下来，这都跟着吗？啊、哦，按照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哦、其实这个你就划线划下来、哦、相信遵守门徒得真理得自由，得自由是最后的阶段，你甚至可以说你相信的时候你并没有自由。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晓得叫自由、啊、按照耶稣所说的，只有在真理里面，真理叫你的自由。那在真理里面到底有没有选择？没有，没有、哦、你今天会做选择，因为你对在你面前这两个以上的事物认识不清，所以你必须选择。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这个Ted 跟我正在一起，那他女儿在那里说、啊、你选吧，谁是你爸爸？他需要选吗？他不需要啊。只有一个不知道的，比如说哈，一个从小就跑掉的，那我们俩在一起说，你选谁是你爸爸？那你要对相片呢、啊，看一看谁比较像我，那选他可能是你，不是吗？所以当你在真理里面，你是不做选择的。你就在对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你才必须做选择。没有人在真理里面还做选择，因为真理叫你的自由，就像你开高速公路一样。你在每个高速公路面前，在每个分叉口面前，你稍微放慢速度，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哪条路是对的，你必须要看一下。你说两个你都不懂，你肯定要打火是走在最后面。但是如果这条路你太熟了，你根本就不选，就直接走了，直接走了。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自由里，是在真理里面。失去真理的人，他就失去了自由。所以由这个理论，我们看回亚当，刚好相反。他当时犯罪不是因为自由意识，而是因为他失去自由，所以他叫选错，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主里面的信仰，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自由人，自由人，因为你是明白真理的人，你是不需要被教导的人啊、哦。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哦，我们看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一节我们抓得相当的清楚，相当的清楚。耶利米书的第31章第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这句话我希望能够抓得很准很强。耶稣基督神说过了，在立新约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神的话语写在个人身上，我们不再需要互相的教导。 不再需要，每个人都可以不借过任何中保，直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其实我们今天的信仰变成什么样子，这里是神啊，按照圣经的记载，对不起，按照圣经的记载，神跟人之间这个中保就是耶稣，这是圣经清清楚楚明明记载的。人要认识神，只要透过基督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样，今天你没有圣灵的啦，你不是圣职人员的啦，你通通都不行，你通通被教导，你通通要被教导。你今天要去见到耶稣基督，你不要经过多少关，人家已经告诉你说你没有资格啊，你没有圣灵，你没有资格传福音啊，你没有圣灵，你没有资格解释圣经，不是吗？虽然你是神的，你没有资格啊，你如果没有受过训练，你没有资格。你到最后，我们整个人失去自由。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完全是被捆死的。你到最后，你觉得说你这个会，你必须要等那些所有资格的人来教你。但是圣经的意义不是这样，幕后的日子不需要教导，大家来分享，因为神要将他的话写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每个人都可以从神那边来领受不同的感受，但是在真理范围之内，大家分享。所以我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在神跟人之间再加上除了耶稣之外的任何宗教，不可以。我跟神之间只有耶稣基督。去的呢，我们是一起，我们各为肢体的嘛，我们是一起来建立这个身体，不是说我是在你底下必须要接受你教导。但是这个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我不敢当先知了，但是你会发现到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教会的80%的人没有工作的权利，没有分享圣经的权利，没有去跟弟兄姐妹或是去传福音的权利，没有，因为你并没有经过我所立下的规矩，不是，所以这整个生命会失去掉，失去力量。所以我们要重新回来，真理叫我们的自由，要怎么得到真理？相信耶稣基督，遵守他的道理，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了。他就要告诉我们真理，这是耶稣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过这个阶段，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遵守神的道理，就成为神的门徒。我就告诉你真理，真理就叫你的自由，你就可以跟别人分享在主里面那种欢喜快乐的自由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就早上呢到这里稍微坐着休息，吃个午餐哈。那非常的谢谢你们能够这么的坐下来哈。两个小时，谢谢你们啊！那请跪下来祷告啊！